我们今天要讲第四章的最后一段经文。可以说三章四章保罗用神学历史和教义的角度来论证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那么到了第五章呢，保罗神学和教义的论证可以说已经结束了，五章和六章开始讲因信称义的生活。福音所带给我们的自由不是放纵，而是在真理的规范当中享受真理所给我们的自由。而最后这一段可以说是保罗在加太书最难解释的一段经文。那为什么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又举出一个比方用这么一个隐喻或者比喻来教导因信称义的教义呢？因为加太教会在第一次领受福音的时候已经获得了自由，他们也品尝了这个因信称义自由的滋味，他们从内心到生活都焕发着喜乐，因为福音彻底更新改变了他们。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原来自由的人现在又甘愿做了奴仆。那加太书到底在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教会里面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摧毁了福音的真理。如果我们读不懂保罗的书信在讲什么，就不可能懂得上帝要对教会说什么。讲到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还原圣经的原意，对当时的教会对我们要讲什么。如果我们连书信都读不懂，就不可能领悟福音的意义，更不会听到上帝对我们讲话的声音。而加太教会的危机不是外面的刀剑，而是来自于里面的逼迫，里面的这个患难、羞辱和抵挡，就是律法主义。而律法主义可以说是福音最大的敌人，没有比他更大的。他不单削弱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也会让整个教会的生命失去了福音的活力，最后他会让教会变成没有基督的教会。没有基督的教会是非常可怕的，没有基督的事工和没有基督的人际关系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律法主义不单单是告诉我们你信主了还要靠行为得救，它所引起来的这种效应是巨大的，它会让事工变得没有福音，它会让人际关系变得没有福音，这个是危险的。那为什么律法主义让自由的人再回到奴隶的奴仆的心态当中过信仰生活呢？因为律法主义迎合了人的骄傲，迎合了罪人的这个自义，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透过人的顺服来博得上帝的悦纳，意思是说我很有能力，我有坚强的意志，我很忠诚，我从来不跌倒。所以律法主义培养了人的骄傲，培养人的自义，培养了人的能力，培养人的聪明，反而削弱了上帝福音的智慧和能力。保罗为什么大费周章的来驳斥律法主义，来论证因信称义的福音？因为保罗被这个福音所爱，而且保罗也真爱福音的主角耶稣基督，他也爱福音一切的真理。福音在保罗看来是宝贵的，太宝贵了，所以他的加太书寸步不让，不给律法主义留下一点点的空间。诗篇怎么说？诗篇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福音也是如此，福音的宝贵如同精金，福音的甜美呢好比那蜂房下所滴下的蜜。保罗因为真爱福音，他被福音所爱，他被福音所征服，他也为福音而活， 他对基督的挚爱超越了一切。如果你不了解保罗对福音的爱，就无法理解保罗在第一章里面对律法主义发出了从天上而来的咒诅，对于道德的这个瑕疵，对于教会的这个肉体的这个分裂，对于教会有淫乱事情发生，保罗都没有发那么大的易怒，因为那些呢没有威胁到福音的核心问题。但是律法主义不然，他是把基督从十字架上拽了下来，因为福音太宝贵了，不容许任何的律法主义拆毁福音的根基，动摇福音的宝座。福音永远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教义，最重要的核心。基督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所信靠、应该所爱的唯一的对象。因为福音给我们带来自由，因为福音解开了一切的锁链，所以福音是宝贵的。那么我们今天在福音里蒙受了恩典，有谁感受到福音如同精金一样宝贵呢？有谁可以感受福音像蜜一样甘甜，听到这好的消息令整个人都振奋起来，听到好的消息整个的人都被融化。我们经常唱诗篇第十九篇，神的律法苏醒人心，神的律法如精金一样的宝贵，但是我们根本体会不到福音有多么的宝贵。宝贵都在诗篇上写着，实际生活中福音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实际的生活，福音在我们家里面没有什么价值，垃圾在家里还有空间，但是福音连垃圾都不如。因为只有在教会里面有福音，离开教会里面家里就没有福音。你看家里面厨房有垃圾桶，客厅有垃圾桶，卧室还有垃圾桶，但是你没有发现你的家里面根本没有福音的影子，连福音的影子都没有，证明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什么宝贵的，不会爱这个福音，不会寻求这个福音。福音的宝贵在哪里？在它的本身。耶稣基督受死复活构成了福音的核心，而福音的本身就是宝贵的。当这个福音被正确的传讲的时候，它就如精金一样的宝贵，任何的事物没有办法与福音相提比较。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说，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个世界任何的事物不能减轻我们的罪，不能解开罪的锁链，但是福音可以。福音胜过这个世上最宝贵的金银的财富。这个福音它的本身就是宝贵的，在正确的解释之下，它犹如显得宝贵。另外，你还要经历体验这个福音的宝贵。一个人不经历福音的宝贵的话，福音对他来说还是没有价值。保罗做见证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保罗体验了福音的宝贵，他从前是什么？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逼迫教会的，可是如今呢，他蒙了上帝格外的这个丰盛的怜悯。如果一个人生命当中没有发生变化的话，福音对他来说再宝贵都没有任何的益处。你信主到现在，你有没有改变？你有没有认识到你从前的样子，或者如保罗所讲的一样，经常侮辱人、残害别人、 自私自利。可是现在呢，你归主之后，你的生命发生巨大的变化，你也感受到主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把我这个何等败坏的人改变成何等的信靠他的人。另外，我们如果不在福音里一天心思一天的话，福音不会成为你的最宝贵的那个寻求的。你或许被福音改变了，如果你每一天不靠着福音生命发生变化的话，你很难体验到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就是你在福音里面每一天操练自己，使自己每一天都有变化，每一天都有成长，每一天都有更新。如果你每一个礼拜听福音，每一个礼拜回到家还是老样子，你会慢慢的轻看福音，藐视福音，你不会成长，不会改变。周二查经我们讲的不要忧虑，讲完之后你还是忧虑。讲到不要论断人，我们还是用恶意去论断人。你不操练自己的话，你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律法主义告诉你，不行就换一个配偶。福音告诉你，舍己爱你的配偶。你不去操练的话，你不会改变的，一点改变都没有。保罗在临前9:26-27说，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听了道不去操练的话，你无法懂得福音是宝贵的，它能够改变，能够更新我，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婚姻，改变我做父亲的样子。你每一个礼拜听了之后回家还是老样子，回家之后还是老样子，福音啊就是垃圾。对你来说，你从头脑上明白福音很重要，但你回家之后不去操练的话，不去按照福音的要求靠着恩典去成长的话，福音不会成为你的精进，你不会体验到福音是非常甘甜的，因为它一点点改变你。按照福音去生活是非常痛苦的。训练孩子，对孩子而讲，孩子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你不训练孩子，你的孩子将来更痛苦。如果你好好训练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在5年10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孩子被训练之后和没有训练之后的孩子是完全不同的。按照福音的这个原则操练是非常痛苦，非常痛苦的。因为福音让我们否认自己，放弃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欲望，按照神的意思去生活。如果你每一天按照福音操练改变一点的话，你会慢慢体会到福音是有能力的，它的能力在一点点的改变我，一点点更换到我错误的思想，更换掉我错误的情感，更换了我从前旧的行为。如果你不去操练的话，你一点点进步都没有。你每一次来教会一听，又是讲这一套，又是讲那一套，能不能换点新的？没有新的可以讲，啊，改革中有一个传统，从来不讲新的东西，从来不讲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往往错的比较多，新的东西往往都是不正统的。那么你来上了教会之后，你有没有改变？你还是比原来更退步了。你就说，哎呀，我来教会之后比原来更完了。 如果你能够按时听到，读经、灵修、参加教会的神学课程学习，努力的回家操练自己的话，你一定会改变。我们不要想着我来了教会之后坐在教会自然会发生变化，不可能的。上帝不会自动改变我们，不会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每次来教会之后我听到就会改变了，不会的。你不操练自己，不用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来洗礼自己的人生的话，你不可能成长，不可能改变。参加教会里的学习，参加教会里的读书，为什么？训练我们的头脑，训练我们的心灵，感化我们整个完梗的悖逆的心，你会改变。非洲大草原，你看那个斑马、羚羊，什么样的羚羊跟斑马容易被野兽吃掉呢？老的，太小的，没有强迫的，这个健壮的，这个腿部的肌肉的，都要被野兽一口一口的吃掉。我们如果属灵的肌肉不通过神的话语的训练和强化的话，你没有力量得胜，你只能失败下去。如果认为救恩会自动改变我们，圣经否认这个观点。是用真道生了我们，在真道当中造就自己，操练，不去操练的话，你无法体验到福音是宝贵的，它是有能力的，它过去改变我一点，现在又改变我一点，它还在改变我，你会体验到福音是蛮有能力的。这么宝贵的福音，结果呢，被加太教会给离弃了，他们抛弃了这个宝贵的福音，他们还甘愿服在律法以下。二十一节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加太教会为什么愿意在律法以下？按保罗所描述，在律法之下是奴仆的心呀，是恐惧的，是不安的呀，那为什么还要回到这个律法以下守律法得救呢？我们不感到奇怪吗？明知道在律法之下是奴仆，但是还要回去，什么原因使他要回去呢？因为律法主义首先他给人一些明确的规条是可以遵守的，就你遵守这些就可以得救。另外，律法主义会告诉我们，你遵守这些规条比别人做得更好，遵守得更好的话，你会得到上帝的夸奖。他还得告诉你，你的得救就是依靠你所做的换来救恩。在这样的诱惑之下，谁不愿意回到律法之下呢？因为可以得到上帝的赞赏，可以发现自己比别人更优越，更有能力，更有夸口。但是在恩典中呢，在福音里面呢，张弟兄承认自己是罪人，李弟兄承认自己是罪人，刘弟兄也说自己是败坏的罪人，周弟兄说我全然比你还败坏。就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有什么优点可夸呢？还没有。但是律法主义有，我比你做得好，我比你优越，我遵守这些规条值得被赞赏。为什么愿意打土豪分田地呢？他是有利益可图的，没有土地的人肯定愿意把财主、把这些乡绅把他们打倒，因为可以分到土地。为什么回到律法主义以下呢？因为他能够提供恩典所不能提供的上帝的褒奖和赞赏。 没有人避加在教会，他们甘愿回去。我们是否能够想到以色列他们出了埃及，他们出了埃及，他们的生活好不好，幸不幸福？我们说幸福。上帝有云柱啊和这个火柱引导他们，上帝亲自用玛拿喂养他们，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们羡慕的不得了。我们也希望每一天能够有玛拿可以吃，上帝用云柱火柱引领我们去敬拜他，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但是以色列人不觉得幸福，因为他们认为在旷野只有玛拿，除了玛拿什么都没有，而且玛拿有没有保障呢？没有保障，不是靠工作得来的，是靠信心得来的。每一天都要得玛拿，周六的时候要领双份玛拿。他们认为我们回埃及更好，埃及怎么好？工作就有饭吃，工作就有饭吃。虽然法老苦待我们，虽然法老杀死我们的孩子，虽然法老经常虐待我们，我们还是愿意回去，因为那里有保障。在旷野凭信心过生活，有保障吗？没有保障。他想回去。在福音里面最容易回到律法主义里面，没有法老拿刀逼你，没有法老说你不回去我杀了你，没有，他手里没有掌握人质，没有人要挟。以色列人甘愿回去，很多基督徒在恩典中啊，感觉没有劲，没劲，没有夸口的地方，没有犹豫的地方，回去，再回到律法主义里面，回到律法主义的教会啊，因为可以标榜自己。但是在这个纯粹的、唯独恩典的教会里面，每个礼拜都要揭开我们的面纱。揭开我们的自义，把我们罪的那个本相暴露出来，这是痛苦的事情。你在单位上都肯定你，啊，比如你是老师，学生都喊老师你真好，啊，你是律师，哎呀律师啊，我这个案子你看怎么办？啊，如果你是老板，哎呀老板，这个认识你很高兴啊，都是肯定你，夸奖你。可是在福音里面呢，没有人肯定你，没有人夸奖你，来到教会劈头盖脸就是一对我们是罪人啊，从头到尾都是罪人，都是罪人。清教所讲到是把人从最高的自义讲到最低最低最低，如同蛆和虫一样，然后再告诉你，虽然你是蛆和虫啊，上帝还爱你，上帝还爱你。清教徒不是在玩弄演讲技巧，而透过律法的宣讲，把人的罪完全显明出来，让人知道在上帝面前没有价值，然后再告诉你，虽然没有价值，一无是处，但是上帝的福音就是要爱你这样的人，应许就是给你的。我们从教义来讲啊，我们都不是律法主义者，我们都否认那个律法主义的教导，但是哈，从教义不是律法主义者，不代表不是律法主义者。我们都说加尔文是加尔文主义者，对吧？加尔文跟当时的人不要说我是加尔文宗，也不要说我是加尔文主义，我不是。这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你有没有想到，否认律法主义教导的基督徒有可能仍然是律法主义者？弗格森在《全备基督》的一书中谈到，律法主义影响了人的内心、性情和人格。你的内心和性情，你的人格的变化，就暴露了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一个国家的文化会影响国民的人格，一种文化长期的熏陶一个人，会塑造这个人的命运。你比如美国人写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他获奖了啊！美国人说以后美国人做人就要参考这本书， 台湾的作者博洋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两岸三地都骂他，这叫文化问题。一个国家的文化就影响了这个国民的人格。鲁迅若活到现在早被打死了。就是你要知道文化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人格，那同样福音的语言会影响圣约子民的性情和人格。那么在律法主义的讲道之下，你的人格会变得畸形扭曲，不单是语言，你的视觉的语言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信仰生活。你来了教会你不用听，你看到教会的结构，看到教会的治理，看到教会群体的分布，它是一种视觉语言，这种视觉语言会影响一个人的信仰生活。你比方说你到一间教会，这个教会从讲道到教会的治理都是姊妹的话，它也是一种视觉语言，在表达这个教会的它的观点，它的圣职观它没有，它完全违背了圣经。你在这样一间教会下长期观看，你的视觉会被污染，你认为教会姊妹服侍是应该的，讲道是姊妹是应该的，弟兄讲道看得不顺眼不正常。你来教会的视觉语言发现这个教会的没有一个孩子，这叫视觉语言，把孩子都赶到主日学去，不让孩子跟父母参加礼拜，这也是视觉语言。同样你到另一间教会，这个教的孩子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参加礼拜敬拜上帝，成为一个敬拜者的话，这种视觉语言也会对你形成一种影响。福音的语言，视觉的福音语言都会影响一个人性情和人格。我认识一个在灵派的这个基督徒，待了非常久，讲话都是很神奇的都是圣灵感动圣灵引导，求求上帝看上帝让我怎么办。这种语言的结构不单影响他，也影响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讲话跟他妈妈一样。所以一种错误的语言，包括福音的语言，错误的福音语言会影响你，也会影响你的孩子，他会重新构建你的人格，构建你的性情，也会影响你孩子正常的信仰。换句话来讲，一个基督徒在一个特定的福音语言的环境之下长大，当他进入另一个福音语言的处境之下，他非常不适应。那今天 我想问各位，你下个礼拜可以去灵派教会，你在这种特定的语言之下被熏陶被教导，你到另一个种的语言之下你是无法忍受的。同样一个受灵派语言结构影响的人，他也无法在圣道教会待下去，因为福音的语言构建了他的思维，构建他的所有，他所有的一切都被这种语言所影响。那么你就会晓得律法主义也是一样的，长期被律法主义影响折磨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性情，他的内心，他的做事方式都被律法主义所影响。首先被律法主义影响的人，他是假冒和伪善。大家有没有奇怪，在改革宗教会里面很少有人会说为我的孩子祷告，我的孩子悖逆玩梗玩游戏到深夜我管不了，好像没有人自告奋勇去说，也没有人说我丈夫我妻子怎么样为他祷告，没有人这么讲，也没有人说我的妻子我的配偶出轨了为他祷告吧，也很有人这样去提。为什么？律法主义带来的虚伪和伪善。 不敢暴露自己家里最大的缺点，这是律法主义带来人格性的伪善和虚伪。另外，律法主义的人惧怕不安，惧怕和不安。我想问你，你来圣道教会那么多天，你害不害怕你的问题被暴露？啊，你还是这个每一次暴露就害怕的不得了，说：“哎呀，别人怎么看我呢？”一个在福音里的人，他没有惧怕，没有不安，因为他相信上帝都能够透过参孙这么败坏的人执行他伟大神圣的工作，上帝也会怜悯我这比参孙好的人啊，比参孙啊，比参孙优秀多了，我们啊，对吧？啊，也可能比他更败坏啊。恐惧不安其实是律法主义的影响造成这种人格。另外，律法主义的人他对人没有怜悯和包容，因为在他的信仰当中认为上帝是没有怜悯的上帝，上帝是要求的上帝，上帝让我做我必须做不到他就会审判我，这是律法主义的信仰。所以他认为上帝没有怜悯，我对人也不应该有怜悯和包容，非常的苛刻的要求，这是律法主义影响的人格。另外，律法主义轻看藐视罪人，因为律法主义会教导上帝赏识义人，轻看罪人。那么在这种影响之下，他也认为我应该怎么样，重看一个义人，轻看一个罪人。另外，律法主义的对人苛刻，一点小事喋喋不休，这是律法主义，没有饶恕。为什么喋喋不休呢？不肯放过对方。我们这个做母亲的说孩子的时候就容易啊，就容易喋喋不休，这个姊妹说丈夫也是喋喋不休啊。最近我看一个一个视频段子啊，就问那个丈夫，礼拜天你愿意跟谁出去玩？A 你妻子 B 啊，你要问孩子你想跟谁出去玩啊？当然孩子会说：“哎呀，我想跟爸爸妈妈哈。”其实孩子离开爸妈很高兴啊，没有人说他，没有人责备他，喋喋不休，律法主义不肯放过对方，这种人格是畸形的，不是正常的。畸形的人格，畸形的性情，畸形的做事方式，上帝是苛刻的吗？上帝抓住你弟兄，你又犯罪了，我跟你说多少次你又犯罪，过了两分钟上帝说：“我跟你说了吗？”我们罪人就这个样子，喋喋不休是律法主义的特点。上帝说：“我赦免你们罪，不再纪念。”上帝不再唠叨，不再唠叨，不再一直的说。但是律法主义不是，唠叨唠叨唠叨，喋喋不休啊。为什么弟兄不愿意回家有时候？另外，律法主义用方法解决问题。什么用方法解决问题呢？首先，比如说人际关系，如果他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信仰者，他和这个人产生人际关系不和，他选择离开，他认为离开可以忘记伤痛。其实无论你逃到哪里去，你心里仍然带着他。所以律法主义用方法解决，用时间淡忘的方法，说时间可以怎么样抹平一切的伤痛，这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耶稣基督不是远离伤害他们的人，而是被伤害他们的人所伤害，再伤害直到杀死。如果你物质缺乏的话，你认为信心不管用，盼望不管用，什么管用？我的物质丰盛了，这是律法主义的方法论。律法主义还认为我得了疾病呢， 不要讲什么信心盼望，病好了我才能好，这也是律法主义的方法论。所以律法主义出现任何问题，他从来不使用福音的方法，他使用人间的常见的人生哲学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另外律法主义常常忧虑，为什么忧虑呢？因为惧怕。惧怕，为什么惧怕？不信。福音原则是信，相信，相信。所以一个常常忧虑的人就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因为律法主义认为抓住的钱，抓住的吃喝穿才有保障，抓不住的都是没有保障的。他惧怕没有，惧怕失去，所以他活在巨大的忧虑和惧怕之下，这就没有信心，律法主义的性情。弗格森一针见血告诉我们，律法主义影响了我们的性情、人格、内心动机，影响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虽然在福音得自由，还是常常活在律法主义的影响之下，那个律法主义的想法仍然残害我们，但是我们还认为好的不得了，抓住的最可靠，看见的最可靠，拥有的最有保障。其实不是的，信心不是抓住能看见的，信心是抓住能看不见的胜过今生所没有的，这叫信心福音的原则。在济南这个省会城市生活呀，这个我们中间有新买车的姊妹，买了车和没有车什么感觉？是不是走路就有底气了？没房子的时候讲话没底气，有了房呢，不再忧虑了，不再忧虑房的问题了。没有房的时候天天忧虑。所以律法主义的特点是抓住，抓住所见的，抓住所需要的，我就有安全感，不再忧虑。信心绝对不是，信心是什么？抓住那永恒的不朽坏的，来胜过我所没有的事物，这个叫福音的法则，福音的方法。福音一次次宣讲是为了什么？解开律法主义的锁链。因为律法主义奴役了我们的心，奴役了我们的性情，奴役了我们的想法。被律法奴役是非常痛苦的，我每一天都被这个律法主义的想法奴役着，但是我们还不愿意逃，还不愿意离开它，还不愿意活在福音的影响之下。保罗又继续做了一个例证，他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保罗为什么要举亚伯拉罕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大家仔细读加太书，加太书保罗提了八次提名，提到亚伯拉罕八次。为什么要八次？因为犹太人错误地解释了亚伯拉罕称义的方法，他们认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视亚伯拉罕为英雄，他们将整个称义的根基建在亚伯拉罕身上。保罗向加太教会解释福音的时候呢，他需要引用犹太人的论证来推翻他们的论证。他们解释我们的始祖亚伯拉罕因着隔离因信称义了，那保罗就引用这个论证把他们的教导给推翻这叫以其人之道 还治这个欺人之心。我们就看到保罗的这个论证是非常有理有据的，他就举例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我想考一下大家，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其实你知不知道几个儿子跟得救没关系，不单跟得救没关系，跟信仰都没关系。你只要知道以实玛利跟以撒就可以。他有八个儿子，八个儿子，因为后来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小妾叫基图拉，生下六个儿子。但是我们常常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只提两个儿子，一个是应许生的，另一个是什么生的呀？是按照血气生的，叫自然能力生的，叫以实玛。经文上就写着，一个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夫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夫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亚伯拉罕带保罗带我们回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去，让我们去思想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其中第一个先生的儿子是自然，就是两性结合所生的。因为撒拉他不能够生育，没有生育的能力。后来他就给亚伯拉罕出了个主意，说我的使女呢，你可以和她同房，生下孩子做我们的儿子。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可能被记载下来的这种代孕事件。当然哈，其实不是最早，那个文化里面，在那个文化里很正常，如果主母不能生孩子，她可以把她的使女给她丈夫，生了孩子之后成为她的儿子，成为她的后嗣，继承一切的家业，很正常。那么亚伯拉罕就和夏甲同房，生下了以实玛利。而这个以实玛利的出生不是神迹性的，不是超自然的，更不是上帝的应许，是亚伯拉罕跟他妻子要帮助上帝成就上帝的应许，用人的方法，人的性能力来生了这个孩子。他是一个自然法则生的，用性的方法生的，不是凭着应许，所以在这里称为按血气生的。那么撒拉的生育呢，和夏甲完全不同。在创世纪十七章十八章记载，撒拉已经89岁了，亚伯拉罕99岁了，神还说你们要生一个孩子。圣经有两处经文告诉我们，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撒拉这个时间没有生育能力，经期断绝了。你想想啊，一个将近90岁的老太太去医院，妇产科问她：“你来干嘛？”“我要做 B 超。”“做 B 是检查肿瘤，还是我要检查有没有孩子？”啊，那网红们马上就过来哈，啊，这是博得眼球最好的机会。她的月经断绝就意味着没有排卵，没有生育能力了。神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生孩子，并且生的很多。”如同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希伯来书又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是可信的。结果呢，到了来年真生下一个孩子以撒。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可以怀孕生子是神迹，是按照应许生的。你就看到这两个对比就显明出来了，以实玛利自然的能力，自然的法则，两性结合生下来了，而以撒的出生则不然，月经断绝，没有任何生理 能力了，医学也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上帝以他的大能赐予他们孩子，他们可以生养儿子，甚至带着盼望也相信 将来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一样的多。保罗为什么讲这么一个对比？他让我们明白，从血气生的是按照人的努力，从应许生的是从信心而来的。夏甲生下来的孩子永远都是奴隶奴仆，不可能成为自由人，而以撒生下来就是自由人。保罗用这样一个比方历史事件在讲述两种宗教的方法，一个是靠着血气靠着肉体自己得救，一个是靠着上帝的恩典相信上帝的应许，我要做你的神而得救。用这两种的事例，两个儿子两个女人来教导两种宗教的方法。那么到下面的经文保罗进行解释，这都是比方。比方什么意思？就是比喻的意思。既然是比喻和比方，就不要按照字面去理解，按照字面去理解就解释错。这段经文啊，历史中非常难解释，每个解经家都有他解释的方法和不同。因为保罗他下面这个比方呢，是用了一种的寓意的方式去解释。什么叫寓意？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人物、地点、事件都表达属灵的内涵。如果各位读过约翰·班扬写的《天路历程》，就知道《天路历程》一书中的主角是谁呢？基督徒，逃离灭亡城，怀疑城堡，巨人，沼泽地，疫区，这些人物和场地的设定都不是真实的，在地理和历史中找不到这些人物的设定。但是约翰·班扬透过这些地点人名来表达属灵的意义。那么保罗在这里不是自己编一个故事，天路历程啊，是约翰·班扬自己用寓意的方式编造了打造了一个寓意的一个平台来表达属灵真理。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的事件是真实的，是历史中的事件，而保罗把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属灵化的解释。那你说保罗是不是这个寓意解经呢？从这里来看是的。虽然路德他们批判初代教会的寓意解经，但是保罗的确用了这种方式，而这种寓意解经的方式不是保罗自己私自使用的，是神的灵引导保罗把这个历史中的事件用属灵的意义来解释出来。首先这里说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他说呀，两个妈妈，两个儿子，代表两个约，代表两个城，地上的耶路撒冷和天上的耶路撒冷。保罗用夏甲来代表西乃山，摩西传给旧约以色列民的这个律法的体系。而这个西乃山的地理位置呢，可能是指向夏甲的后代以斯玛利人是住在西乃半岛的阿拉伯人。因为亚伯拉罕他们一时的这个错误的决定啊，影响是巨大的，所以现在中东的战争啊，就是以色列人常常和这个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争来争去，一件小的错误的决定，它的影响的这个反应是巨大性的。保罗透过这样一个比方是要告诉我们， 下甲在代表这个行为之约或者是律法之约，你做上帝如何待你，你不做上帝如何待你。而在律法之下的人像奴仆一样的生活，因为保罗在加太书第三章也是告诉我们，在律法之下的人像奴仆一样的生活，不是自由人，不是主人。那么夏甲的孩子生下来永远是奴隶，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继承人。而保罗这个比方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你把基督教的信仰归纳成坐以不坐的话，就像以实玛利一样，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那就是奴仆。奴仆才要讲究坐与不坐，自由人不需要讲究坐和不坐。那为什么说夏甲与现在耶路撒冷同类呢？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保罗是要指向当时的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高举割礼得救，高举要守节期，高举亚伯拉罕的血统。保罗说现在耶路撒冷的犹太的律法主义者都和夏甲一样，生来就是奴仆，他们没有任何的自由。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能够把生活归纳为基督徒是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这个就是律法主义为奴的教导。我们今天养孩子一定注意，我们不是告诉孩子这个该做不该做，这个不是核心问题。我不知道各位做母亲有没有读过给他们恩典，我们是要把孩子带到福音的面前，不是告诉他做跟不做的差异。基督教不是做与不做，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后才是做与不做，在恩典中做与不做。我们很容易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法利赛人，但是却没有用福音来救赎他的心，这是危机，一种危机。这种危机很难避免掉，很难避免。你看我们最跟孩子常说的是什么呢？不要撒谎，对吧？孩子可能就认为基督教就是不要撒谎啊，就是不要撒谎，啊，这是错误的。给他们恩典那本书很难读，文字很简单，操作起来太难。我们训孩总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很少把孩子带到福音里面，跟他说你是罪人，你做不到，你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助。犯错没有关系，你是罪人之所以犯错。但是我们并不会这个样子，发起脾气来就像没有带上配头的马一样。所以凡是把信仰变成做和不做就得救的这样教导，都是像夏甲一样奴仆的想法，奴仆的思想，奴仆的教导。所以你就知道做父母没那么简单啊！你要不再改动教会啊，带孩子很容易，你发现养孩子很难的，还要让他们敬虔，还要让他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要把他们带到福音里面来。你发现做父母很难的，特别难。给孩子吃的很简单，给孩子衣服穿也很简单，给孩子好玩的很简单，但是给孩子福音非常难。方法不对，毅力不对，控制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很难去养孩子的。所以在律法主义里面养孩子容易，在福音里养孩子难得不得了，难得不得了。下面，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它是我们的母。那么在上的耶路撒冷指什么？指耶稣基督的教会，指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不是指的空间，它也不是指的那个单单的时间， 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都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子孙，因为进入耶稣基督教会的真百姓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得到自由，进入教会享受自由的这样的大好的消息。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七节说，不怀孕不生养你要快乐，未经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撒拉不能够生育，神给他的应许不是靠他生的。你看今天亚伯拉罕的和撒拉有多少后代子孙呢？多得不得了。我们就是，他们生我们了吗？没有。我们和他有血缘关系吗？没有。为什么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为什么成为他们的后裔呢？是因着应许。想想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却拥有了无数的子孙，这些子孙是因着上帝的应许，我要做你的神，也要做你后裔的神。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了耶路撒冷的公民。血统没用啊！你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左右有一个口号啊，要传福音回耶路撒冷，这个口号以前从来没有，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有。他们认为传福音到耶路撒冷，犹太人信主，圣殿重建，耶稣基督就来了。真正的子孙是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殿不会重建的，不需要再献祭，不需要在耶路撒冷再迎接弥赛亚到来，因为弥赛亚早就来了，而且被杀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已经来了。那些鼓吹建第三圣殿的人，那些鼓吹找到了红牛犊献祭的人，没有任何圣经根据，因为弥赛亚早就来了，已经来了，而且被杀被害，已经做成了。真正的子孙是谁呢？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律法主义者不这么认为，他们夸口自己有血统，夸口自己有割礼的记号，但是保罗说不是的，不是的，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保罗有个结论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啊，不是靠肉体，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血气，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但是保罗说问题来了，因为你们承认自己得救是恩典，就有人逼迫你们，就如同以实玛利逼迫这个以撒一样。圣经最早没有用逼迫这个词，是用嬉笑，就是以实玛利啊嬉笑以撒，嬉笑主母，叫嬉笑。保罗为什么用逼迫呢？可能跟加拉太书信的处境有关系。这个逼迫不是指刀剑的问题，不是指刀剑，不是指强权，因为以实玛利没有拿着刀要杀这个以撒，没有。这个逼迫指什么呢？藐视上帝的应许，藐视上帝应许所赐的后裔。他向以撒夸口，他是亚伯拉罕生的，我是合法的上帝应许的后裔，而藐视真正的应许的后裔，这个被称为逼迫。保罗为什么这么去讲？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对福音充满敌意，藐视 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的真理的话，他就是逼迫上帝自由的子民。而这个逼迫没有拿着刀剑，是拿他的话语，拿着他的这个讲道的内容来攻击恩典的福音。这个就是以实玛利逼迫那应许所生的，按圣灵所生。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刀剑是可怕的，刀剑并不可怕，而教会里的律法主义是非常可怕的。保罗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把他赶出去，不要给律法主义留下一点点的空隙。我们看到最后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和撒迦赶走了，他连不能够继承产业，把他赶出去。保罗使用这句话是要告诉加勒教会，你们要效法亚伯拉罕所做的，把律法主义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他们与上帝的国无分的，无分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圣道教会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倾向律法主义散播谣言的话，你第一个先被赶走。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效法保罗的举动，因为律法主义它不是攻击人，它是攻击那个受死的耶稣基督，攻击完全的救赎者神的羔羊，把他从十字架上拽下来。这个罪有多大？亵渎，赤裸裸的亵渎耶稣基督救赎的完全，要把他给赶出去。凡是有人教导基督教是做和不做的讲道，也要把他赶出去。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分辨力的话，你的生命中很容易被律法主义建造碉堡，你想再把碉堡给炸掉太难了，你炸不掉它。路德说，一切想靠律法的义，或靠自己的义获得儿子身份的人都是为奴的，即便为此辛劳直到死，也不会得到儿子的身份。因为神的心意乃是要人借着在基督里白白的恩典获得救恩。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奴仆，如果你还在努力的希望上帝接纳你赏识你的话，你活在一种虚假的属灵的枷锁里。福音要解救我们，让我们得到自由，可以欢喜，可以雀跃。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这个福音派的这个灵啊，这个啊啊信徒啊，威伯福斯啊，经过18年的奋斗啊，终于国会通过了这个啊废除奴隶制，就是不再啊买卖奴隶。当时选票是238票压倒16票。有16个人呢反对废掉这个黑奴制，有一个人提议说呀，我知道其中4个谁反对废掉，把他名字公布出来吧。威伯福斯说呀，我们为这238个人感恩，不要再提那16个人了。当这个选票通过的时候，威伯福斯跪在角落里面感谢上，因为他知道18年不懈的努力换来了自由，黑奴不再被买卖，不再随意的虐杀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约翰纽顿听到这个消息啊，他就说，我在临死之前终于看到了奴隶制被废除。为什么努力？威伯福斯啊，常年被疾病缠累，各种风险压力，他要做什么事情？还给那些奴隶们自由，让他们成为自由人。我们就是奴隶， 被罪所奴役，被律法主义奴役。我们今天在福音里要得什么？得自由，把那个奴仆的心态除去，把奴仆的锁链除去，彻底摆脱奴隶的生活，在神的面前不再惧怕，任何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到上帝的面前。当你听到自由的福音的时候，上帝不再看我们的肤色，不再看我们的行为，他唯独看我们身上披戴的耶稣基督的义袍。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我们应该感谢主。若没有保罗所书写的加拉太书，我们今天是带着恐惧之心来过信仰生活。律法主义的苦读常常伴随一个人很久很久，而福音就要伸出双手解开一切的锁链，让我们享受在福音里的自由。无论你多么失败，多么软弱，多么灰心，这个世界多么否定你，你的父母多么轻看你，你的家族都藐视你，在上帝这里什么都没有附加条件，只需要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接纳我们，饶恕我们。我们被律法主义的苦读的辖制太多，有的人从小在家里被父母轻看，被父母藐视，在学校里面被学生排挤，在工作单位里面仍然被轻看，被藐视，被排挤，因为你达不到他们的标准。你在与这个社会交往的时候，这个社会告诉你，你要有钱有权，你才能适合这个社会。福音来做什么？把这些锁链都给我们解开，全部都给解开，到上帝面前一个台阶都没有，一个要求都没有。我们再可怜，再卑微，再无能，再不好，没关系，来到上帝面前信靠他的儿子，上帝就宣布你的罪赦了，你就是我的儿子了。自由的福音是令人感恩的，是令人兴奋的，是令人欢喜的，是令人在主的里面发出深深的感恩和赞美。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带着过去的锁链来认识福音，你应该戴上圣经这副眼镜来看一看福音是什么。福音对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信他就做上帝的儿子。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能起立来祷告。